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悉尼记者陈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生活杂志。中国的农历新年也过去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在新年前，不管是旧历的新年还是新历的新年之前，制定一些新的一年的目标。现在不知道实施的情况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会发现，比如说现在才是三月份吧，但是很多人的新年愿望已经注定是失败了。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刚过了两个月就放弃了新年许下的决心和心愿。根据 BBC 的报道，一些小规模的研究显示，虽然超过40%的人会制定各种各样的新年目标，但是真正坚持一年的还不到一半。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只有8%的受访者能够在任何一段时间内来坚持实现自己的抱负。虽然这些目标很难实现，但是人们不会因此而停止尝试。所以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设定和坚持自己的目标。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助理教授玛丽莎·谢里夫就提出了一个低成本作弊的方法。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谢里夫的研究表明，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这种非黑即白的做法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是在制定目标的流程之中有一个紧急例外的机制，也就是说特意的安排一些灵活性，比如说放松一天，这样有助于我们对达成目标保持一个积极性，同时呢，也可以让自己透口气，这样其实也是给自己一种减压的方法。可是很多人呢，确实在制定目标的时候，主要是我们惯性思维，我们就觉得说要非常有严格的计划，然后我就决心要实现它，但是你下的决心越大，其实反而降低了我们达成目标的这个概率。比如说他有一份实地的研究，一共有273人使用智能手机应用来统计自己一个月的步数，第一组呢就被要求达到严格的目标，比如每天7000步或者是10000步，每周7天都要达标，第二组呢只要求达标5天或者更多，第三组呢是针对7天时间设定总步数目标，但是有2天是可以偷懒，第四组的偷懒日呢就被分配到1个月内使用。平均来讲，有偷懒日的人每周达标的天数比没有偷懒日的人更多，他们的平均步数也更多，也就是说如果你偷懒了，你反而完成的更加的好。所以呢，这位做这个研究的副教授谢里夫就表示，这种偷懒的方法通过2种方式来发挥作用。首先，人们不愿意一下子用完所有的偷懒日，以免日后需要偷懒的时候却没有偷懒日可以用，在非紧急情况下浪费这种机会呢，也给自己带来不好的感受，我就觉得哎，我已经用完这个机会了，那接下来如果我更累更想放弃的时候怎么办？第二，如果你的确是需要使用偷懒日的话，半途而废的罪恶感就会降低，也就不太容易放弃整体的目标，就没有那种破罐破摔的想法哈。美国的咨询公司 Grantlin Covery 生产力专家丽娜·里尼表示，这种偷懒的思维呢，有助于人们始终着眼于长远的愿景。当然偷懒日也存在一些局限了，比如说人们有太多的偷懒日，目标呢是每周去7天健身房，但是呢有4天是偷懒日，那他可能就会放纵自己滥用偷懒日，当然这就实现不了目标。或者呢，如果人们使用的偷懒日的数量超过既定的计划，那么他们就会觉得失去动力，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因人而异的哈。当然说到这个新年设定的目标，很多人就会像我们刚才讲的内容一样，都是会想到健身、减肥、运动。我就发现现在用手机的应用软件也好，用这个专门的手环产品也好，来计算自己每天的步数，这样的方法呢，已经是很多人都在使用它。比如一个我认识了3-4年的人，他就今年在使用这样的手环。原来呢，他每年都是减肥失败嘛，但是今年呢，看起来是有迹象表明，至少呢，他是走路了，没有像原来一样，就是一直窝着不动。 其实他最大的动力呢，不仅仅是来自于他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每天计算步数的手环，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手环呢，它其实是有若干人在同时使用，他们呢有一种竞争，就是说每天都会有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呢，每时每刻都在更新，你都可以在手机上面看到，所以呢，当你看到你落后的时候，赶紧就起来，多走几步，上个厕所啊，去喝杯水啊，等等之类的，也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然后大家互相的促进，暗地里较劲竞争，所以呢，效果也相当不错。这位朋友呢还告诉我说，其实这种产品呢还跟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险卡它有一个联动，就是说在新年呢他们有一个活动，如果你每天达到了10000步的步数的话，达到一定的天数，你就可以去领到奖品，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医疗保险费呢就是可以给你减免，听起来还是挺吸引人的，对吧？所以除了让自己偷懒，我觉得通过外部的一些助力，比如说和别人竞争啊，还有参与一些活动，其实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再比如说，我觉得很多人健身会去健身房，那有时候呢，他也会接触到一些教练。如果一个好的教练，一个比较灵活的，懂得一点心理学的教练，我觉得也可以很好的帮助学员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比如我认识的一位教练呢，他就会在一开始大家在做热身运动的时候，他并不是每一次都非要你去跑楼梯，或者是去跑跑步机、踩单车等等，他是会发明一些小游戏，让学员之间呢，就是可以非常轻松的互动一下，既是带来了笑声，同时呢，哎，你也觉得自己浑身冒汗了，所以这个热身运动的目的也达到了，你享受到了愉悦，那也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完成当天的这个运动量，对吧？另外我觉得有一些运动品牌，他们其实也在开拓自己市场的同时，所做的一些活动呢，还是可以促进这些想要达到自己健身目的的人去更有动力的。比如说我就听说在悉尼有一个运动品牌的鞋子，它会定期举行一些活动，当它的新的款式到来的时候，它就会发出邀请，让大家呢在某一个时段都同时去他们的门店集合，然后你去领取这些最新款的鞋子去试跑步，跑个2-3公里回来之后，你可以决定说我要不要买这个鞋子，但是你是可以试跑，可以先穿到最新款式的这个运动鞋炫一下酷一下，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有一些人来说也许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我还认识一些非常喜欢跑步的朋友，跑马拉松的朋友，他们平常呢其实也是要上班，但是每一个月他都可以累积很长的跑步的公里数。其中有一位跑步的爱好者，他自己在微信圈里面分享，就是说，诶，我也没想到我为什么这个月跑了那么多公里。后来呢他总结说，哦，可能是因为有一次呢我就决定从这个悉尼的西区跑到悉尼的市中心，就奖励自己一个冰淇淋，就是目标就是我现在要从家里跑到悉尼的市中心去买冰淇淋来吃。还有最近悉尼不是有很多花灯展吗？有一天呢他又从他的家里跑到这个悉尼市中心来看花灯展，就是他让自己在这个非常漫长的枯燥的甚至是辛苦的跑步旅程当中有一个目标，然后一直吸引着他，是不是有点像望梅止渴，也就让他这么愉快的甚至是超额的完成了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刚才提到的主动的偷懒也好，还有这种有外界的助力来让你去设定一个比较好玩的目标，更小的目标，然后让自己更有动力可以完成自己宏大的目标之外呢，我觉得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一样是这样的，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太过于固执的说我就一定要严格的完美的实现我这个目标，而是在这个完成目标的过程当中多给自己一些放松减压的机会。比如说现在我要来录这一期的生活杂志之前，我 先去泡一杯茶，喝一下，觉得心神气爽，深呼吸一口气，坐到录音室里面，我就觉得好像又缓过神来了一下，有一个放松的时间。因为刚刚早上呢是做完了2个小时的节目，还有那些控制饮食的人也不可能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吃的非常的寡淡，有时候呢偶尔我们也会冲动一下，说想吃点甜食啊，想来个巧克力啊什么的。其实我也看过相关的资料，就是建议你哪怕是一个月中有2-3天呢是放开肚皮吃一下，其他时间呢再吃的比较有节制一点。那么这2-3天的放纵其实呢是等于你赚了，因为它其实不会对你的整体计划造成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到此处，我想由衷的说，祝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我自己新年的目标都可以实现，而且是愉快的，不要有那么多压力的去实现它。谢谢你的倾听，我是悉尼记者陈云。